的道路。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叫全然的信心。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啊，在前面有一句话，二十一节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以后，他女儿就好了。这是一段极具争议的经文。很多的人中国人读到这段经文，他们会软弱会软弱。所以因为这段经文好像把外邦人称为狗，而且是出自主耶稣基督的口，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不是很舒服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只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的人，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可是在没有成为神儿女之前，我们对这段经文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不同意见，不仅是我们，那么其实很多的人。这段经文讲了一个故事，说耶稣基督离开了这个在他以色列人的地方教训他们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地方要休息。这个地方叫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在过去是一个很败坏的城市是一个迦南的地方，犹太人一般不太走这些地方的。所以耶稣来到那里，可是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他本来想隐藏在那个地方休息一下，可是他隐藏不住。有一个妇人他跟在耶稣的后边，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知道呢？他说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他知道他是弥赛亚，所以他就后边喊说：“大卫子孙，你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所以他跟在耶稣的后边。那么这些门徒们呢就来跟耶稣说这个妇人呢跟在我们后边喊叫很长时间了，你快打发他走吧，让他走吧。而耶稣却没有理睬。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我们不管带着什么样的困难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就是帮助，可是为什么主在这里却没有回答呢？那个妇人他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他继续的求，他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主耶稣却说了一句最圣经中可能是极具争议的一句话，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我不知道你听了这句话你会作何感想，也许我们听了这句话我们转身就走了我们觉得，我们当谈到狗的时候，我们华人立刻就想到我们上海租界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华人与狗怎么样，不许入内。”所以我们这个民族自尊心就没有了，我们对这个很 concern 这个狗字的，很 concern 的。可是呢，这里边确实耶稣说了狗，没有错的。可是我们看到那个妇人，她承认，她说不错可是狗呢，也吃她儿女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承认她是狗她承认，但是她说狗也要得到恩典。那他的意思，狗也要得到恩典。当我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知道这段经文是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我也问过我的老师，我也问过我的教授，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称我们是狗，这些外邦人。那么这些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很多的人呢就很不感兴趣对这段经文。 其实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文章对这段新闻有极大的争议，其中有一个叫方舟子的，我不知道你们读过这个人的文章没有。方舟子啊，好像在网络上是一个很热烈的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段话，他说这个不寻常的狗字啊是对外邦人的那种侮辱，所以他就很愤怒。所以他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他说旧约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耶和华只不过是以色列人的神，新约也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耶稣只不过是以色列人的救主啊，这个不准确的，
因为马太福音
告诉我们说外邦的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段我们讲过了啊，这个没有错的，没有错的，因为神的救恩是先临到以色列人，然后通过以色列人流到万邦啊，这是神的一个救恩计划，这是神的伟大的一个设计。然后他又说，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这段经文就看到了。然后他就引用了这段经文，他说有一个妇人，然后让耶稣医治他的女儿被鬼附，耶稣就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然后他就说了，圣经再好也是别的民族的书，基督教再妙也只是别的民族的宗教啊。他谈到民族，他首先谈到自己的民族，他很重视自己的民族的。他说更何况基督教的教义浅薄荒谬，其教规野蛮残忍，其教史以血腥凶暴，这种靠洋枪洋炮的威胁，奶粉面包的利用，硬塞进来的破烂，我们理当原物奉还，更不要去当吃碎渣的狗啊！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可见这些有信心的一帮人在耶稣的眼中只不过是吃桌子来掉下的碎渣的狗而已，只有以色列人才是坐在桌子上大吃圣饼的主人，而我们，方舟子说，才是自己文化的主人。我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儒墨道法玄禅，哪一个不比基督教更真更美更善呢？他说在这个世上岂有主人不当去当别人的狗的道理呢？所以读了十年的圣经啊，我没有发现有丝毫的可取之处。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呢？有没有？我们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我们觉得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啊，儒教道教啊，这个佛教啊，禅宗啊，玄学，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重新来认识耶稣，我们用这个富人的眼光来认识耶稣。我们发现这个妇人跟方舟子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对不对？这个妇人她一直跟随着耶稣，她有自己的宗教，她是外邦人，她是西利尼人。我们知道这个妇人是西利尼人，西利尼人是属于叙利亚的腓尼基族的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是在一个外邦的信外邦神的环境中长大，她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神，而且西利尼人的文化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是世界上灿烂的，跟中国文化一样，是有5000多年古老文明的文化。那么那个时候希腊文化甚至统治世界的啊，当罗马帝国统治了阿拉伯地区的时候，他们是用希腊语言作为共用的语言的啊，共用的语言的。那其实希腊文化应该当时比中国文化还要骄傲的，在当地。可是这个他有自己的神，可是他有自己的文化，可是他却谦卑在耶稣的面前，他来找耶稣。我相信他的女儿被鬼附的时候，他已经找过他的神，对不对？他一定求过他的庙，进入他的庙求他的神，他的神却没有医治他的女儿。所以他听闻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所谓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的意思，犹太人称大卫的子孙就是指弥赛亚，所以没人敢说你是大卫子孙的只有耶稣基督人们称他为大卫的子孙。所以他跟随耶稣基督的后边，他要他极大的丰盛的恩典，他要他来医治自己的女儿，所以他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这个迦南妇人他不是一个选民，马 马可福音记得很详细，说他是希利尼人，他不是选民，以色列人是选民。我们知道，我也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妙，神的救恩是通过世界上最小的民族以色列人啊来传到世界各地。耶稣基督是没有诞生在泱泱大国的中国，他却诞生在以色列一个小小的地方。这是神的救恩的奇妙，就像一个溪流它流进大海，把它的清澈带给这个大海一样。所以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我知道这种奇妙啊，这种奇妙，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这没有错的。所以以色列人要先得救，这是神的救恩的方法，然后再传到外邦，这是神的救恩的一个顺序。所以耶稣基督刚开始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传给犹太人，有的接受，有的拒绝。耶稣呼召的十二个门徒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所以那说明犹太人很多的来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福音书马太福音，写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记载着耶稣基督的言行。那这段这正是证明耶稣基督当年所记他们门徒们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属实的。他们没有那个马太没有把这段拿掉，这段外面人感觉都不 comfortable 的这段把它拿掉就算了啊，不写，他没有，马可也写了，马太也写了，因为他们都经历过这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奇妙。所以当我们谈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像那个方舟子所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中华文化我们有很多很多天生的弱点。昨天我讲，上次我讲到讲刘亚洲说我们中国文化有四点。第一点，歌功颂德；第二点，告密；第三点，玩弄权术；最后是明哲保身。这是刘亚洲将军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有道理。所以我不需要回答方舟子，其实刘亚洲将军已经回答了。刘亚洲将军在这个信仰与道德中，他有一段我上次没有讲到，这次我要给你们讲啊。刘亚洲说，方舟子说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刘亚洲是这样批判的。他说中国有三个主要的宗教，一个是佛教，一个道教，一个儒教。他说我们也把儒学称为一种宗教好了。他说这三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心理状态和道德什么呢？就是歌功颂德，告密，玩弄权术，最后明哲保身。这是这三种宗教和文化对这个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他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历史证明这三个宗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他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比较，这就是方舟子所说那个西方的破烂，那个要给他退回去的破烂。所以刘亚洲作为中国军队的一个高级领导人，那我们都知道他的岳父是李先念啊，他现在是中国的将军，是空军的副政委，他是这样看的。他说我们的中国文化强调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就指基督教正好相反，他认为人生下来是有罪的，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你要限制他，反思他。西方的宗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的心是黑暗的，可是我们中国人就把这东西包起来养起来啊，西方呢把它撇露出来展示出来。所以他说同志们啊，是他说的啊，你们有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里，每个人的心都有肮脏的一面。他承认人人都是罪人，这个像罗马书所说的，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看他一个无神论者，他就能够看到这一点啊，因为他在思想。他说我在美国时在教堂外面坐了一整天，他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时候，他说我发现一个有趣的景象，人们总是愁眉苦脸的进去，神情轻松的出来。后来我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人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都认罪悔改，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心灵和心态特别健全的人。所以他说许多的同志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啊，受苦受难的形象。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那里的神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形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流血流血就是流泪。他说中国的却完全不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他说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嬉皮笑脸啊，享受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满肠肥，是不是我们的神的形象？在中国你去拜拜那些神，是不是这种形象？大肚子弥勒佛，每家餐馆都搞一个，你进去没看着吃什么，先看他那肚子撑得饱饱的，是不是？然后他说了，西方的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我们今天我们是西方的教会，我们在这个我们进教堂是为了忏悔吗？是为了忏悔，是的。我们他说我们进庙是为了贿赂，他说不是吗？我们要办成某件事儿，就像我们的神祈祷，然后用钱买些香点上，放一些瓜果梨桃之类人间吃的贡品，然后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这什么呀？这他说的啊。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困难。他说西方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我们的庙宇里的神在享福，人民在受苦。哇，一针见血，这只有爱中国的人，爱中华民族的人才敢这样讲，这样来剖析我们自己。啊，方舟子却不行，他说中国这个这些神都博大精深啊，嬉皮笑脸的，这个什么然后这个大腹便便的，然后这个脑满肠肥的，都博大精深啊，我怎么就不相信这个东西博大精深呢？其实儒教，我不知道你们对儒教研究有多少，我在大学是研究儒教的，我在大学老师给我们上中国的文化史谈儒教。其实孔子是太可怜太可怜的一点点学识而已，我们把他尊重的那么重。其实孔子，我们知道孔子有什么东西呢？孔子总共加起来只有《论语》一部著作，24篇文章，400多条语录，加一起才全书才有12700个字，就变成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髓。它那里边充满了权术，充满了溜须拍马，就所以它形成刘亚洲说那种歌功颂德，从孔子来的，玩弄权术从孔子来的，明哲保身也从孔子来的，你看是不是？修身治国啊，齐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孔子的观念。所以孔子的一切都围绕着宫廷转的，孔子从小就想当官，所以中国人都像孔子愿意当官。刘亚洲说中国人爱当官，就像狗，你给他个骨头他立刻就满足了，你给他个官他立刻就满足了。刘亚洲也谈到这个狗啊，他说这个狗啊，你给他个骨头他就满足了，所以中国人就愿意当官。孔子当年在鲁国当官当不上啊，怎么弄鲁那个也没有当上，后来他是周游列国去跟人游说游说就要当官，最后还是没有当上，所以到老了都没当上官。我们知道孔子其实他没有形成儒家，整个的这个儒字啊，这个儒家这个字在整个的论语中只有一次谈到过，就谈到过一次儒字，那是在论语的雍和篇里边，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辱，吾为小人辱。这他就谈过这一次儒字。为什么他成为儒家呢？那是因为后代的君王的，我们知道后代君王的目的，其实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儒的时候批得很清楚的啊，我那时候还小，但是我读过这篇文章，那非常的有意思。我们那个时候是他孔觉在中国成为正统的文化地位是有三件事。第一件就是董仲舒，汉武帝的时候，汉朝有个叫董仲舒的，他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那个时候，因为他发现儒家的思想特别，统治阶级利用起来特别好，他让你没有自由思想的，没有自由思想，所以他就罢黜百家，他不要百花齐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从他开始，然后呢就到了隋唐以来确立了科举的制度，这是第二点，确定了儒学的地位。第三点是朱熹的理学，朱熹的宋朝朱熹的理学及其孔学儒学的独家解释权啊， 搞宋明理学的时候，更确定了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其实孔子你今天翻开他什么都没有，他就一本《论语》，就一本《论语》，二十四篇文章，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博大精深就是二十四篇文章。其实当我们写到博大精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我们真的把我们古代的文化，我们你现在想一想，你在中国学国学的，我在中国学国学的，我是学文学的，那就是国学嘛，中文系呀，北京大学中文系就是国学的几乎最高殿堂了，对不对？我们在那里学我们中国的文学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的，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的，尤其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不出哲学家的，中国不出哲学家，谁说中国出哲学家？诸葛亮。诸葛亮说你娶一个凶的老婆你就成为哲学家了，那其他的还不知道，因为诸葛亮的太太特别凶，特别凶还特别丑啊，特别丑啊，但是好像很有智慧，所以诸葛亮成为哲学家，诸葛亮成为一个学术家。其实诸葛亮是最会玩弄权术的，你翻给中国人却学他，诸葛亮一生都没做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也没成功，用人也不当，你看他那几场主要战争他都用人用错，所以他把战争输掉了。然后他呢，他一直保持他的统治地位，一直到刘备死了，他还在，他的地位还在那里，所以他是个会玩权术的人，孙国人很喜欢他啊，这不是我说的，刘亚洲说的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这些外邦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认识他，我们需要一种谦卑的态度，谦卑的态度。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他认识耶稣有通过了四个难关啊，第一个他是外邦人啊。耶稣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所以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说，那些外邦人怎么样呢？保罗说啊，那个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承认的，保罗承认，保罗有罗马国籍的，保罗跟外邦人接触很多的，所以保罗承认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在诸约之外，因为以色列人跟神一直在立约，从亚伯拉罕之约，从那个彩虹之约到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看大卫之约一个一个的立下来，以色列人一直跟上帝立约，可是外邦人跟上帝没有约，没有约，是局外人的。所以这第一点，这个妇人他尽管是局外人，但是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二个困难是距离上的，他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听说耶稣基督路过推罗西顿，耶稣那时候很少路过外邦，他也说过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福音还没有向外邦传，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步骤，神的计划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的，也不是按照我们的安排的，神有他的计划，所以神那个时候，耶稣那时候没有经过外邦，唯有这一次经过推罗西顿这样罪恶的地方，这个女人就抓住这个机会啊，抓住这个机会，他要耶稣给他赶鬼，所以他是大卫的子孙，你来帮助我。第三个难关是人事上的，耶稣有一批门徒，这个门徒在耶稣的旁边慢慢已经形成了特权阶层，耶稣就被他们垄断了，你知道吗？你要想到耶稣的面前必须通过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围着他，你到不了。那就像昨天我在昨天礼拜六有中文电视台嘛啊，有台湾新闻呢，我上去正好我一打开啊，就看到有一个韩国的明星叫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年轻人啊，叫崔，不是崔啊，裴什么呢，一个演电影的啊，裴勇俊啊，看来我们这有粉丝啊，裴勇俊来台湾，这粉丝太多了啊， fans， 这些粉丝们围着，哇，这家男男女女，我看如果布什总统去台湾不会这么欢迎的，我胡锦涛那更不行，我告诉你，这个裴勇俊呐，我不得了的，那简直是媒体所有的媒体都到，而且大家围着喊的，一见裴勇俊，很多人激动的流泪，就像当年我们小时候见毛主席的感觉似的，侯玉兵在天安门广场见毛主席的，就那感觉，哭啊叫啊，哎呀，有的还抓自己呀、啊，哎呦这样，就是总这样引起他的注意。有一个老太太都80多了，也去当粉丝，然后还被人撞个大跟头，摔着起不来了。结果那裴勇俊大家谁也跟他握不上手，为什么？他旁边有一群特权阶层保护他的，我接待他的，哇推啊都不行，靠近不行，靠近。耶稣那时候一出去啊，这十二门徒也这样子，你知道这个女人冲破了他们，喊的他们烦了，说主啊打发他走吧，那他大概这个意思，是不是？这门徒说哎呀不要让他叫了，你看他叫的赶紧打发他走，主你就说一句话打发他走算了。 第三个难关。第四个难关，这个女人她冲破了她自己的障碍，是吧？她冲破了自己的那个软弱。当耶稣说不要好拿儿女的饼给狗的时候，她听到了这句话，她的自尊心应该受到挫伤的，可她冲破了自己的自尊心，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她承认我是狗，但是我需要恩典。其实不仅如此，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读到大卫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耶和华，我在你的面前如同一只什么死狗啊！不仅是狗，还死狗。大卫我们知道是犹太人的君王，是以色列的君王，是以色列最辉煌时期的君王，战果累累，而且哇，那个风度翩翩，那诗篇写的美得不得了。可他在上帝的面前，他谦卑到他承认自己说：“主啊，我在你的面前如同一只死狗。”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狗字啊，是中国人很难过去的，因为中国人养狗都是虐待狗动物，是不是？给它吃跟猪吃一样的东西，然后呢，长肥了就把它宰了，吃狗肉扒狗皮啊。我们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子啊。你到广东去，我们这里有广东弟兄姊妹，广东就爱吃这东西啊。不仅广东，韩国的朝鲜族的更爱吃这东西啊。啊，朝鲜族的是不是啊？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为了换大米，过年的时候我们东北就找朝鲜族人换大米，用狗换大米，一条狗可以换差不多一麻袋大米，我们很高兴，这狗反正给他了。可是韩国人就把它吃掉了，吃掉了。所以我们一想到狗啊，我们就想到很卑微、很龌龊、很肮脏、很不值钱。可是耶稣在这里，当原文你看到这个狗带有一种亲切感的，那这个狗，你到美国你看到养那狗会怎么样？美国人的狗好像跟中国人的地位很不同哦。你今天思想它，不要思想它是中国的野狗啊。是美国的那种家里一个成员的那个狗。我在中国大陆，我小的时候有个外号叫黑狗，而且我长得那时候我就高啊，后来我就没太长个儿。我小时候叫大黑狗，因为我养了九只黑狗，所以在家我十个，所以见我就大黑狗。连我那邻居，我的邻居范大娘一问我妈，就说你们家那狗在家没有，我妈就知道指我。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大家叫我狗我也没有生气，因为我也很爱我的一些狗。前一段网上有一篇文章在流行，叫张伯利的动物情，你们可以上去试试看一看，写得很有意思。我当时一看题目吓一跳，我以为又骂我，不是动物情。我一打开，是一个心理学家，大陆的一个学者，他在分析我在山里的两年跟那个狗的感情，那个心理。哇，他写的时候，他说我一边写这篇文章，我一边在流泪。啊，发现这个张伯利在山里边跟那个狗的感情，跟那个鹿的美美的感情，他表达了他就从心理层面来分析我啊。当时因为看不到太太，也看不到孩子，所以就把狗当了太太，把鹿当了孩子，所以他就这样分析。那我就这种心理，他就分析的很有意思啊。你们去看一看，很好玩的。然后他说我分析的，因为我也学识什么才疏学浅，这个心理学也不是太精深，所以请各位心理大师再给你点指教啊。我看写的蛮有意思的。其实当我们今天在西方，当我们看到那狗的时候，我们有些地方怎么养狗啊那个狗好像最后比人都得宠啊，比人都得宠，是因为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上帝的创造物，我们当作宠物来养，我们没有把它当作像中国那种虐待狗啊，那样去虐待。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家里养狗，我到家我发现那狗都很干净，也很招人喜欢，对不对？那个兄弟兄家有狗啊，也有猫。我每次祷告会的时候，那狗就围着我们转啊，我们祷告它也嗷嗷叫啊，唱歌它也叫，很高兴的样子，大家都很喜欢。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想到说，耶稣讲这话是对着这种小狗家里的狗的话，你觉得他把你当作家庭一员，可当然有区别，狗还是狗，狗不是儿子，对不对？如果你的家里边有儿子有女儿有狗，你虽然很爱这个狗，可是你最重视的还是你的儿子和女儿，是不是？我们今天外邦人，狗跟人的最大的差别是个地位，地位的差别，思想没有，地位的差别。因为狗 虽然是你家里的宠物，但他没有继承权。你死了你会把东西给狗吗？也有报纸有美国一个老太太死了，把东西都赠给狗了，结果那狗就被谁领养去，就跟谁走了嘛，其实还是给人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正常的人呢，我们要离开这世界，我们写遗嘱一定把我们的财富赠给我们的儿子女儿，对不对？我们不会给狗的，我们会把狗也当做一个礼物给谁，或者给儿子给女儿，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狗啊和儿子的不同是地位，所以外邦人跟神的儿女的不同是地位。当我们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儿子的地位。阿们。尽管过去我们在家里边，在诸约之外，在以色列的救恩之外，但是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具备了神儿子的地位，我们就不再是狗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有了地位。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种飞跃呀、啊，从一个狗的地位变成神儿子的地位，这是飞跃。所以圣经称我们这些基督徒叫什么？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是真正的神的选民，我们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女啊！这是奇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不简单。所以圣经没有记载这些女人的名字，好像，但是耶稣基督夸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从此，所有人当谈到这个女人的时候，迦南这个女人的时候，都谈到她是信心的妇人。这个女人代表信心，这个女人代表谦卑，这个、女人代表着她全然的需要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她是以信心来仰望的。信心呢，贵于持久，一时的相信不能算为相信，那个深信、坚信。那个才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圣经说义人是因信得生的。什么叫义人呢？义人就是因为相信他成为义人，他成为义人。所以许尽管耶稣基督没有回答他，尽管耶稣用的话听起来不那么 comfortable， 但是他没有改变他的信心。他降卑自己，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主啊，即使是狗也吃他的儿女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他知道耶稣基督用五千人可以给用五饼二鱼可以五千人吃饱，还剩十二篮子。我们有了那十二篮子，我们照样可以吃饱外邦人，吃饱更多的人。这神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没有发火。圣经中还有一个故事，大家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乃曼呢，对不对？乃曼是大将军啊，然后呢他战功累累，皇帝很喜欢他，可是他得了个病，麻风病，你知道吗？麻风病在当时是很难治的，跟今天的艾滋病差不多，得了麻风病，而且是大麻风，大麻风，你看这大将军得病也得的大麻风。他家有个小女子是个以色列人，告诉他说：“我们国家呀有一个先知，因为以色列那时候大家都瞧不起他们，他是个小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以色列有个先知叫以利沙，你如果求他，他就会医治你。”哇，这个大麻风这个大将军还是蛮有信心的，他就准备了很多金银财宝啊，哇，带着他的管家就一起到了以色列来找这个以利沙，然后以利沙结果怎么样？没理他，对不对？伊丽莎没有理他，没有见他，他以为我大将军来了，你一定是赶紧开门来欢迎我，把我请为上座，然后给我医治病啊。可是伊丽莎没有理他，伊丽莎不见他，伊丽莎只告他的仆人对他说：“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沐浴七次，你的病就一定会好的。”这是信心的功课呀。这个乃曼就大怒，说我到约旦河洗七次，我到你这儿来干嘛嘞？我们国家那河比你的河大多了，我们家的河那水比你的宽多了，我们有长江黄河，你这算什么呀？小河沟，我为什么到你这儿洗啊？所以他这种想法，你知道他带动大国的沙文主义的样子。他来这里，伊丽莎就是要破碎你，伊丽莎不见你，你要不要相信？你要不要医治？就他的仆人呢、啊、很聪明啊，他仆人呢、啊、说：“主人呢、啊、如果先知这个先知让你干更重要的事情，你要不要做？他不让你洗七次啊，他让你这个干脆在那个醋里边泡七次，你泡不泡？ 估计那意思啊，给你更大的试炼，你要不要？在火上烤七天，你要不要烤？那你得做呀，让你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让洗妻子？就是让他有全然的信，让他有信心，让他对神有信心。结果伊丽莎让他这样，这个乃曼还是蛮聪明的，最后还是顺服了，去洗了妻子，果然病好了，他的那个肉重新长出来，就像小孩的肉一样那么光滑。其实这是个态度问题，这是个信心的问题。这个迦南的女人的信超过了乃曼，乃曼当时还有一些怀疑，还有怀疑，还不高兴。可是这个女人没有，这个女人没有，她看耶稣一言不答，她来到她的面前，她不改变，她不改变。她说：“即使狗也吃她儿女们的碎渣。”所以，我们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神的伟大；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渺小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神的浩大。所以诗人常常说我是虫，浪子也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女，儿子让我做你的故宫吧。所以我们这种坚持是多么的重要。迦南人因为他对自己儿女的爱，他要见主，他要得到这个救恩，他一定要得到，一定要得到。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当我们有了盼望，我们就不做羞耻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点，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也记载着说，他要以信心成就了大事。马可福音记载着主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因着这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说，马太福音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所以我不知道你得没得到神如此的应许啊，如此的应许。我们的信心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桌上掉下的碎渣是这个妇女发明的一种谦卑的话，她讲得很形象，讲得很形象，讲得很合理。所以他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把丰富赐给了他，神就把丰富赐给他。所以神把那个天国的钥匙赐给他的儿女。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能拿到；我们骄傲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拿不到的。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上帝不会给我们的，因为从上帝那里有，上帝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和祝福，把他赐福给谦卑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经过试探试炼，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啊！不是试探，是试炼。神不试探人，但他可以试炼你，试炼你对他的信心，试炼你对他的信心。所以说日本的台湾有往日本运鳗鱼啊，日本人爱吃鳗鱼，大家知道日本爱吃鳗鱼啊。这个你吃日本饭的时候会有鳗鱼饭，我也很爱吃的，很香的。那所以台湾人就养鳗鱼拿到日本去卖，哇，这个鳗鱼卖的就很贵。可是呢，他们运到日本呢，往往这个鱼啊死得十之八九了。后来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都没有用，就那鱼在水里边运过去，那水都带着都会死的，你时间长。那后来他们就采取了一个办法，他们就在那个鳗鱼那个水里边呢加一条狗鱼。这个狗鱼吃鳗鱼，你知道吗？他见着鳗鱼就追着，鳗鱼在里边跑啊，拼命不躲，一直躲到日本，跑到日本还没死。所以到日本了，这个鳗鱼十之八九都是活的。人是需要经过试验的，试探的，是试炼的，人是需要经过压力的。你看那个上帝给的这个迦南妇人，就看他信心究竟有多大。如果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不高兴，你就走了，你就得不到这个救恩，那女儿就不会得到医治，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啊，就因为一句话就不来教会了。可能听到哪个弟兄姊妹讲一句话不合自己的心意，那太多了，不合你心意的话太多了啊，或者一读神的话，这个不理解，我们就不来了，就不来了，是不是？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教会人说我去教会找对象的时候，我不去了。其实找对象也没有关系啊。那年轻人在教会里，在扶持主中，他们彼此相爱，这个感谢主啊，这个教会是为你鼓励你们的。这是不是 dating？ 我常常讲到，在教会没有 dating 这个词，我们恋爱就是要结婚，你们就是要成为夫妻，一起来服侍主，共总天路的。教会没有 dating， 一 dating 你今天跟这个 dating， 明天跟那 dating， 再 dating dating， 教会都被你 dating 变了，那还差的不是吗？啊，不可以。但是谈恋爱我们鼓励， dating 不鼓励啊。我们的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就是为了结婚的。当我们你们看好了，确定了，哇，眼睛看得不错啊！我常常说，结婚之前眼睛瞪大大的啊、哦，瞪大的看什么？不是看他有多有钱，不是看他有多有地位，不是看他长得多么漂亮，啊，这些都靠不住，这些都是会过去的。要看他爱不爱主，他有没有生命，啊，他有没有生命，他有没有神的祝福，这个很重要。他愿不愿意服侍主，否则你走不长，走不长，因为你要看他的金钱，你跟他结婚没多久他就 lay off 了。十二万的年薪就没了，还得靠你打工到餐馆送外卖去养他，你怎么办？你要不要跟他离？你要看他健康帅，有一天得病了，一进去不出来了，你怎么办？你要不要天天送饭去？像我来到美国，啊，我那时候也不是太帅了，反正也有女孩子看中我的。上次咱们教会来那个讲道那个姐妹，你们还记得海伦吗？还能就看中了我，不是他，是给他女儿，你们搞错了。还能说哎呦，这个张伯利真不错，我要把我女儿嫁给他，因为他女儿跟我一样黑，你知道吧、啊、结果我一生病，这话再不说了，四年以后他女儿都嫁人了。你看这个病会影响的，你知道吗？你不能看外貌，健康都不能看，这些都是外在的，金钱更不能看啊！你看他股票多少，明天就跌光了，我告诉你。所以你要看这个人，他是被神得着的人 ，amen。那这个眼光很重要，所以基督徒，所以不要听别人讲一句话啊，讲一句话，别人讲一句话，你要觉得这句话，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益，哇，你就领受；如果他对你是种侮辱，你奉主耶稣的名弹回去，你知道吗？就这样，你要我要听这些话，我今天都活不到今天了，我活到今天我早死了，活到这些话我活得肯定没有喜乐啊！我是因为我是这个媒体上的人就被说的太多了，你知道吗？前天有一个大陆弟兄姊妹，一个大陆弟兄可能是吧，发 email 给我说，我们教会天天听你的讲道，我们听了好多年，你不仅是丰收的牧师，也是我们的牧师啊。结果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个领袖就说，张牧师是灵恩派，以后不许听他的，把那个磁碟的我收上来烧毁，把张牧师的远志明的收到一起烧毁，因为张牧师灵恩派，你看他讲到走来走去都被邪灵充满啊，就这样对他们会友说的。哦，那会友就很不高兴啊，他们后来就离开了那个教会，成立了另外一个教会。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们弟兄姊妹这嘴啊，不要论断人的啊，不要论断人，可是你听了这个论断会怎么样啊？你也不要怕嘛，他说你什么派都不重要，因为他不审判你，他没权审判你，他跟你一样同样接受审判，是不是？有一天当我们到主那里，主会审判他，也会审判我。所以我们不是看他的高兴不高兴，乃是看那个审判你的主他喜乐不喜乐，这个最重要。不要因为一人一句话，你看这个妇人，耶稣说不肯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这个妇女没有生气的，他首先承认我是狗没有错，可是我也要吃你的以色列人民族下面的罪渣，我要得到这个救恩，救恩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我们要得到。哇，这个信心，主耶稣说，哇，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哇，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试炼啊，首先我们看到试炼第一个使我们更谦卑，更谦卑，经过试炼的生命才是谦卑的生命，经过试炼的生命才能够祝福别人，经过试炼的生命才能够阻挡骄傲。那个麦穗啊，成熟的是下垂的，那些没有果粒的才昂着头，当风一来它就倒了。所以我们感谢主。第二点，我们的试炼会带来顺服，这个迦南妇人顺服主赐给的顺服饼给以色列人，他没有跟主辩论说为什么一定要给以色列人呢，那我到里面你看以色列人你传的还不信呢，那我现在心应该先给我呀，他没有跟主辩论，他先顺服，他 顺服主耶稣，把救恩先给以色列人，然后再给外邦人。他知道这个顺序不是他能决定的，是天上的父所决定的，所以他就顺服，所以他就结出了生命的果子。第三点，经过试炼的信心才能使我们的胸怀扩大，眼光扩大。当我们没有胸怀的时候，我们听到一句话我们会觉得受伤啊，我们常常太容易受伤了。我们真的，我们弟兄姊妹，尤其我们大陆弟兄姊妹太容易受伤了，因为我们过去常常被骗呢，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我们常常的被别人告发，被别人告密，常常被怎么样，在单位的时候你防都不防不过来，你都不知道谁告了你的，说了你的坏话，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别人一句话我们就很容易受伤，这个都需要什么？内在医治，内在医治。我的院长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内在医治，他有一天跟我们讲了大概几个小时的内在，我们觉得这么重要，他说太重要了。他告诉我，伯利，如果你的教会你的同工上任之前，你一定要跟他谈话，要给他做内在医治的祷告。他们过去心里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在服事中一碰撞立刻就完了，就爆发出来了。所以这叫什么呢？他说这叫 in the garbage， 在你的里边有垃圾，垃圾、苦毒、伤害、怨恨、自尊，哇，那个民族情绪，这个都是我们的 garbage。 我们不能够说听着说我们不好啊，人家即使我们得了癌症你也不能说，你看我们外边水光什么水光溜滑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是吧？外边就很好的，可是我们里边已经烂了，我们都不许人说的，不许人碰的，那你就得不到救恩呐。医生看到你，虽然你外边不错，但是你说你里边的肺子啊都烂了，别抽烟了啊，不干的。你说我肺子烂了，你肺子烂了的，我这就不服气，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会有这种毛病。我们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边交往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很多人有时一句话不是针对你说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听了一句话，突然就觉得是对自己说的。我们常常把这个咒诅啊归给自己。你要学会这耳朵听，如果有祝福的话，你说这是给我的，感谢主。那些不好听的话，那不是给我的，那不是给我的，你要这样听才对。你在学会做基督徒。我们为什么里边有嘎逼，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历史中有伤害，我们的民族5000年来受了很多的伤害，我们民族尤其近代史的时候，我们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加在我们中国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中国人带有一种心里带一种愤怒伤害。啊，那天是谁问我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记者吧，他问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熊岩我忘了啊，是熊岩。他说，牧师你啊、你这个你经过了这些苦难，你对上帝有没有抱怨啊？是不是你问的？我不知道，反正你对上帝有没有抱怨？如果说抱怨上帝，我可能比你们都有资格。我有4年的疾病，没有健康，正是我身体最好的时候，学识，我是30岁到34岁之间，正找对象的时候，有病了，进医院，4年，浪费了大好的时光，是不是？没有权利。然后在这2年前，我被通缉，在山里藏了2年，没有人群。然后被通缉，然后做传道人，你看我有多少过去的压力，但是我没有抱怨上帝。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我没有资格。上帝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为我这样卑微的生命来牺牲他那样的生命，我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没有任何的资格来抱怨上帝。说实话，我没有这种苦难，也有别的苦难。你没有我这种苦难，你有别的苦难。你没有这种忧虑，你有别的忧虑。你都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可是这种苦难使你心胸扩大了呢，还是狭小了呢？我记住很多坐过牢的人，我发现坐牢有2种人，经过苦难的人。坐牢大家都是经历苦难了。一种人他坐完牢，他胸怀越来越大，没有怨，没有恨，没有恨。 啊，我有个老朋友，有一天坐了九年牢，到我家来，哇，乐得不得了，就跟我说：“你跑什么呀？跟我一起坐牢多好啊！”你看他这样说，哎，我觉得那你牢里边没有经过压力吗？他说有，有没有逼迫？有，有没有委屈？有，有没有羞辱？有。哎，有一次我们好像在那个西来寺跟那个星云法师我们在一起聊天，我这个朋友，当星云说你坐牢你怎么样？他说我是感谢上帝的，啊，我这个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很正常。哇，星云很佩服他，星云说哇，那你我得向你学习啊，我修炼这么多年我都达不到。啊，我那个朋友说哪里哪里，你是大师嘛，你应该修炼的不错了，你看是不一样。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坐牢出来他全是坏，他把牢里所有的坏东西都学会了，然后他见谁都觉得谁对不起他，所以他就变成世界的一个麻烦。那这人是可以有不同的，所以这个富人他经历了这个试炼呢，他的眼光扩大了，他更扩大了，他没有抱怨，他没有抱怨上帝，他承认自己的有限，这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的神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大的恩典，很在于我们自己对他有多大的信心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他有信，有全然的信，他就给你全然的能力。我们对他全然的信，我们就得到他全然的爱。如果我们的信，我们的爱有一点点还差很多的话，我们一定是得到的有限，得到的有限。啊，所以有的人说我们信主现在信到20%, 80%, 或者 90%, 啊，我说这个都不够的，信主就要 100%, 你要信到 80%, 有一天你就会软弱，你就得不到主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说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呢，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如果没有信心就不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这是对慕道友说的。对我们基督徒呢，就信他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我们就是那些寻求他的人，当我们的信我们就得到赏赐。很感谢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凭着信心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当神用环境来试炼我们，通过一些弟兄姊妹的话语来试炼我们，通过我们的服事的艰难来试炼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困难来试炼我们，通过工作的压力来试炼我们，通过人际关系的紧张来试炼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呢？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没有抱怨，全然的信。当我们身体有疾病，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果没有疾病，我们一定觉得自己了不起，什么都能。当我们经济有困难，我们感谢主，因为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很多很多他们经济有困难人的需要，否则我们不能够体会。当我们的儿女不孝顺，我们感谢主提醒我们，我们这父亲做的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小的时候也是不孝顺，我们把这种遗传带给了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的服事有压力，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个压力我们有了动力，我们可以支取神的恩典。如果没有压力，我们觉得我们那点经验，我们那点方法一定能行，神通过压力让我们看到我们那些经验方法不行，我们必须靠圣灵的工作。我这天读了一篇文章，给我深深的感动。教会不是方法，教会不是什么什么策略，教会是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你再好的方法再好的策略都没有用的，有神的同在，人们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愿我们有迦南妇人的信心，每一天我们来领受他的同在。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让我们有迦南妇人的信心在你的面前。主啊，赏赐给我们你无限的救恩，主，让我们得到无限的救恩，主，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哈利路亚，赞美你，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神万福之根是 上万民赞美尊，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保守，伴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及我们在国内的亲人，从今时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阿门。